那我开始有点感觉到，就是说我们步伐有点减慢，然后心里这个关于约书亚记所要向我们所说的信息好像也有点淡漠 ，OK， 所以我在准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的时候，我心中一直一个很大的愿望，也是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定睛，我们的注意力不要移开这个整卷书所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OK， 那大家还记得的话呢，约书亚记前面我们这几章的内容，特别是最近这几次的内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攻下了这个耶利哥城，然后进一步又攻下了爱城。然后呢，上一章呢，这个圣台弟兄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攻下爱城之后，有一个叫基遍的一带，那个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如果大家圣经里面有地图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约旦河在整个迦南地的东边，后来他们进来了之后，他们就马上就有一个山丘，整个山脉过了那个山脉呢，就是又到了平原，就是进到这个地中海的平原。所以那即便这一带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山脉的靠西一带 ，OK。所以那他们呢就知道说，如果他们跟以色列人要去打的话呢，就是必死无疑。所以他们就决定呢，就是使个诡计，就是跟以色列人来骗他们，就是说，结果骗跟他们等于说是就是骗他们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那跟他们讲和，所以以色列人就没有就把他们全部杀掉，所以他们就生存下来。那第十章开始呢，大家翻到圣经第十约书亚记第十章。他那里面就讲到，当时耶路撒冷王看到这个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然后又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看到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然后就非常的惧怕，因为这个基遍它不是一个小城，它是一个都城一样的一个大城，而且呢，其实它里面的，它这里面讲说城里面都是勇士，那它这么一样的一个的城市，然后这么样的一个小国吧，都决定投降求和，那他呢，他觉得他自己日子过不下去，所以他就联合了，他们总共五个王，就是希伦王、耶莫王、拉吉王还有伊基伦王 ，OK， 所以他们就说呢，我们要联合起来。所以这里面第五节里面讲到说呢，这五个亚摩利王，就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亚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那他们的策略呢，就是说呢，他想把基遍这个地方打下来，然后呢，他们就联合更大的这个军队，更大的这个队伍呢，想要跟以色列人来打仗。OK， 所以当时基遍人看到这个情形，那他们觉得自己他们肯定是不可能打过他们的，所以说在第十章的第六节呢，就说呢，他们就打发人到吉甲，吉甲还是在约旦河旁边，就是耶利哥城旁边，就是以色列人在那边过了约旦河就设营，就设在吉甲。然后他就去见约书亚呢，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的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那因为旁边亚摩利人的这个各个王已经联合起来要来杀我们这样。那所以这个是到了第七节呢，就讲到于是约书亚和他的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所以发生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约书亚呢，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呢，就带了他的兵丁和大能的勇士，这个英文叫做这个best fighting man，OK， 大能的勇士，就是最最能打仗的 OK。 然后呢就从吉甲上去，他这个吉甲到我今天忘记给大家预备这个地图了，就是从吉甲到这个基变这一带呢，大概20个 mile 左右，英里，20-30英里，要翻山 ，OK， 所以他是从吉甲上去，就这个意思 ，OK， 地形上要翻山越岭才能够到基变，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王跟希伯伦王那个整个那个南边那一带。啊，所以啊，到了下面呢，就是到了第十节呢，就是说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这他们呢，就是讲的这五王联军，约书亚在基变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冰雹原文做石头，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耶和华就祷告，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之前，这日之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形 ，OK， 就是说是约书亚带着他的兵丁，包括特别是这个他大能的勇士们，他们连夜跑20-30英里，翻山越岭，从这个吉甲跑到基变，然后马上就开始打仗，就是说是那就神就使得这个这些五王联军呢在以色列人面前混乱之后呢，他就一直这个约书亚他们这个以色列军队就是所向披靡，就一直打一直杀这样的，然后就从那个地方就开始赶着他们下山，然后又爬上另外一座山 OK， 然后呢在下山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大冰雹掉下来，黑的话只砸在这个五王联军们的身上，结果砸死的人比这个以色列人杀的人还多，然后呢，这个但是呢，看着这一天马上就要到晚上了。到了晚上，古时候到晚上，大家就停战，就要停下来了。这个但是呢，约书亚就祷告，就说呢，就祷告耶和华呢，就说在以色列人眼前说呢，日头啊，请你停在基变，月亮啊，停在亚亚伦谷。所以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呢，这样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呢，就是把这个战役打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啊，然后这整个这些事情的记载在有一本书叫做亚萨尔书，那这没有收在圣经里面，但是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这样的歌颂这个历代英雄的这样的书 ，OK， 那圣经另外有一处也提到这卷书的名字这样 ，OK， 那这日以后，在这日之前，这日以后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神迹呢，没有再发生过，就是乃是耶和华向以色列征战，所以这个是第十章一直到第十四节啊，第十五节呢讲到呢，就是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回到基甲营中，然后下面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28节呢，就讲到那五个王逃跑之后就躲在了一个叫马基大的洞里面。马基大是个地名 ，OK， 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名字。那就在那个基变的那个南边那一带。然后呢，这个有人就知道他们躲在那里面呢，就是告诉约书亚，那五个王找到了。那个约书亚就说呢，好，你们就挖个大石头把那个洞先堵上 ，OK。那堵上之后呢，他说呢，剩下的呢，就是说你们先把这个敌军呢，先把别的这些敌军全部先歼灭再说。所以第十九节讲的时候，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里，所以整个从20节到第二十一节呢，就是把整个敌军 逃散的这个敌军全部歼灭之后呢，他们再回到这个洞的门口，他约书亚第二十二节约书亚就说，你把洞打开，洞口打开呢，就把五个王带出来，五王带出来之后呢，就第二十四节里面，就是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的以色列民和官长，就是说呢，他说呢，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面，就踏在他的脖子上面这样的。然后呢，第二十五节，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所要攻打的一切的仇敌。所以随后呢，约书亚就是把五座王杀死，然后挂在树上，到了晚上之后才取下来，然后把它又丢回在这个洞里面呢，然后把大石头堵在洞口，只存到今日，就成了他们的这个坟墓这样。 OK， 那从二十九节之后一直到第十二节十二章的结束，是讲到更多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南方一带征战和在北方一带征战。那我想下一次圣台弟兄会大家看然后第十三章之后呢，是开始讲到分地。所以整个约书亚记一直到十二章结束，基本上就是说是整个约书亚记的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讲到征战，就 take the land。 OK， 那大家还记得约书亚记里第一大部分是讲到他们准备过河，过约旦河，这是讲到他们的预备。然后我们过去这一个多月在看的，就是看到他们的征战，就得这个夺这个地。 OK， 征战得这个地。然后从第十三章之后呢，是讲到他们怎么样的分，所以我们分地我们在月底和五月初会跟大家一起看。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主要只讲一点，就是征战。 OK， 我上个礼拜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自我，我妈妈回去讲说，她说你最大的自我的表现就是拖堂，所以我今天所盯着我这个表看，是一定不能拖堂。 OK， 所以那美国教会常常是好像是有些时候是十二点结束，有些时候是十二点零五分结束，那我们就争取在十二点到十二点零五之间结束。 OK， 这样的话呢，很多像有些小孩子啊，或者是大家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尽量这样。 OK， 我想我在预备这个读这些圣经里面，我心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就是只有一点，就是征战。 OK， 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听到别的什么的话，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一个词。 OK， 这个在我们现在是在读约书亚记，大家都记得都知道说旧约圣经有五卷前面五卷书创出立民生那基本上呢，特别是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的四卷书里面呢，基本上是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大段的事情，就是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在旷野四十年呢，一直进不了这个迦南。那约书亚记呢，是一个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过程。OK， 所以但是呢，我现在给大家节选一些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里面节选一些圣经，生命记里面节选一些圣经，然后今天我们在读约书亚记这些圣经。我希望借着这些圣经，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在神呼召摩西。那个时候摩西八十岁的老人正在牧羊，然后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出来要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行动，还没有开始带埃及人出来，他就出埃及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这是赫还是好？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之地。如果我们 再读第八节的话 OK， 我再给大家念一遍，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哪一些词或者哪一些句子最抓住你的心啊？就第八节哪个最抓住你的心？牛奶，那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是吧 OK 啊，这个就是我们人在想问题的时候，或者包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过滤器，对吧？filter 叫过滤器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些东西好像很自然的就被过滤掉了，有些东西很自然就存留下来了。牛奶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深深的印在我们脑海里面，剩下别的词就完全没看见了 OK。所以以至于说呢，在我们想，我们因为有我们自己的系统里面有这个过滤器啊，所以我们去把这样的过滤器投影到神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观念呢就开始，假设神本来是一个很平衡的神的话呢，开始慢慢在我们观念里面的神呢，有一些部分就被我们过滤掉了，有些部分就很强烈的存留下来了 OK。 所以以至于说以至于说，像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确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都对都对神说，我们希望神我们渴求神的拯救，我们希望神的拯救，我们也接受神的拯救，那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所以说我们都明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的救恩，所以我们认他为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觉得神是爱的神 OK。 那所以这一步我们承认神是爱的神。那另下一步呢，就是说哎呀，在我的得救重生得救之后，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有很多很多事情我想把它办成，把它做好啊。我要有工作上的这个成就啊，我家庭上的成就，我有这个人际关系之间的，还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我的娱乐。所以呢，那这些事情里面，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需要帮助，因为靠着我自己的能力，靠着我自己的所拥有的，我很多事情我做不到，所以说我非常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所认知的神是一个耶和华以勒，对吧？这个供应的神啊，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力量啊，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说那啊，我们这样对神这样的观念又建立起来了。然后呢再来一次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又遇到很多的这个敌人 OK 啊，很多的这个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地方 OK。 所以说呢，那我们就是希望呢，就是说神呢又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OK。 所以但是我们去把我们这样的过滤器也放到神的身上的时候呢，那我们所认知的神呢是爱，我们所认知的神是一个能够愿意来帮助我们，是一个来饶恕我们、救赎我们，是来供应我们，是来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避难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我们常常不去把它不去把神的一个的本性常常去思考的呢，就是神是一个打仗的神。为什么这么说 ？OK， 啊，哦，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呢，大家就像刚才大家讲，大家主要容易看这个，但是后面这一二三四五六，在别的圣经地方呢还有一个。就是七个族啊，七个国啊，就神当时在选召摩西的时候就讲了，好，我带你去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七国居住的地方，是吧？对不对 ？OK， 所以说呢，到了申命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出了埃及，进了旷野，在旷野里面晃荡了40年，然后呢？生命第七章，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勒人，这七个都出来了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伟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怎么样。所以如果你是摩西的话 OK， 然后一方面听到神说那边是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然后后面稍微跟了一句话说 by the way， 顺便带一句啊，你要去的同时那个地呢有七个国家在里面呢，而且都比你怎么样啊，英文叫做这个 greater and mightier 和 stronger OK。 所以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diamond 啊，金刚石啊，这是 cut 过的 OK， 就雕刻过的 OK， 我昨天在网上去查到了，那可能在座的都想要 OK， 我自己还没看过啊，这大金刚石什么样子，这个前些年我跟丽茹结婚多少年我忘记了，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这个 band， 然后说哎呀去买一个钻戒表示纪念嘛，然后我们两个就跑到这个 mall 里面，最后开始看大的，越看越小越小，最后买了个最小的回来了，觉得哎呀很贵 OK。 Anyway， 这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对吧？然后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很可怕的 OK。大家看得见是什么吧？不是蛤蟆，是鳄鱼。OK， 七条虎视眈眈的大鳄鱼。我们去年这个 camping 的时候，我很佩服有些姐妹竟然骑到鳄鱼身上去了。OK， 是吧 ？Stronger and greater and mightier， stronger。所以神在告诉摩西也在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讲，他一直在讲，他说我带你，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是个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 It's also 同时也是有一个比你还大比你还强壮的七个国家都占据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过滤 OK，就是说我们在认识这个征战的真实啊，认识我们神在到底在我们做什么的告诉我们的什么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过滤。所以进入神要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神其实一非常清楚在表达一点，你必须经过征战，这个是 absolutely necessary OK， 是必须要经过征战的 OK。 所以说呢，而且呢现实情况呢就是说敌人比我们强大啊，这是现实情况，这个我们不要去否认，他说啊好像敌人我们比敌人强大，大家不要有别的这个误解在里面，敌人比我们强大 OK。但是我但这句话不要记得了，或下面还有要解释什么叫做敌人比我们强大 OK。 但是要承认这一点，就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样，这七个国家比以色列民要大得多，而且强壮得多，富饶得多 OK。 那所以说同样的，这个我刚才给大家念的是《生命记》第七章的第一节啊，现在是第七章，同样一章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呢，神就说呢，神说什么呢？你如果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么能够赶出他们呢？所以这神鉴察人心就这个意思，对吧？他不用人讲什么，他就说你如果心里说这些民比我更多，我如果我怎能赶出他们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这么讲呢？当我们面临一个挑战的时候，我就讲说像今年这个 LDRD 写 proposal， 然后就有人来找我说，哎呀会要不 let's write a proposal 我说这个，我说 I heard 这个这第二了，就是 I heard 这个，我说我听到说呢，这个我们这个 panel 呢已经有两个非常 strong 的 proposal， 说我非常强的这个 proposal 是什么科研申请经费报告 OK whatever 什么的，那这个那我说这个我们说我们比他们弱得多，我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 let's not write it OK。 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中所要经历的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说 It's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 OK， 或者说我这个毛病，或者毛病好了，我这个习惯已经跟了我I don't know 20年或者10年或者3年，你叫我现在去对付这个习惯是 impossible 的事情。 OK， 这就是我们心里面常常讲的话。所以那如果我们觉得不可能，那我们怎么办呢？
放弃。
很诚实啊。所以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嘛，对吧？就留在旷野了。啊，这大家还记得吗？对吧？民数记他们其实第二年就哗啦哗啦哗就到了这个约旦河边上，探子也进去了，回来之后说 sorry 不进去，所以就留在旷野里面。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操作，就是说我们一看就非常清楚这仗打不赢， no way。 哦，是 no way， OK， 那就觉得这敌人太强大，7个国家7个族， OK， 战远全地 impossible， OK， 我们就留在旷野。留在旷野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自我安慰怎么样呢？有什么吃呢？玛纳吃啊。这个有什么喝呢？磐石出水， OK， 实在渴得不行了，跟这个摩西吵，你说你再不给我水喝，我要石头打死你了。摩西就赶快求神，哎呀，然后呢用杖这个敲磐石，哎，有点泉水出来， OK， 这就这样了， OK。 那这个然后呢有什么也有地方住，帐篷啊，还是有，至少还是有个东西，我不知道，我猜想有帐篷了。我相信应该有帐篷。然后呢，所以至于说我在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里面呢，所以大家注意看了，当初还记得那句话，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这个话是神的什么应许，对吧？但是呢以色列人就是还没有喝到奶和蜜，他吃到什么呢？玛纳就我猜想啊，就我没吃过， OK，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这个 baby， 这个像王健他们那个 baby， 有一次他们把那个 baby 吃的东西就掉在我们家，都被我吃光了。这个就是有个小就放在嘴里就化掉的那种稍微有点甜味的东西啊，我猜想就是像这种啊，它离那个真正那个蜜的含量相比是差得很远的， OK，和这奶的含量相比。所以神当初应许摩西说，他说我要带领你们出埃及，然后呢我天天降玛纳给你们吃，他不是这么应许给他们的，对不对？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吧？神当初给他们应许说，我不是应许说我要降玛纳给你吃，也不是应许说我要从磐石给你留一点水出来给你喝，也不是应许说让你天天住在帐篷里面，这些都不是神的应许，对吧？大家记住了，这些都不是神的应许。但是呢因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不走了，然后呢他又要吃又要喝又要住，他实在是没办法，他拼命在求神。神说呢，就给他了玛纳，给他了磐石出水，给他了这个帐篷，但是这个不是 OK。 所以那我们现代人呢常常呢有吃有喝有住心满意足，就知足也是吧？哎，我忘记那句话怎么说了。然后呢，基督徒呢再加一个呢，就等着什么？等着主救我回天家。OK， 我如果在主再来之第二次再来之前就死了呢，就先到神国里面去了，或者是说呢，这个rapture 叫被提的时候，被提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还活着的话，就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就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现代基督徒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当代基督徒对神心意的认知很可惜，就是说抓住了一部分，但是把很多的别的部分就给过滤掉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过滤掉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注重的就是一个让人，我们叫做所谓的 salvation of gospel of salvation， 就是得救的福音，但是仅此而已。所以以至于说呢，就是说是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灵魂有没有得救，或者是开玩笑说到底有没有一张门票进天堂， 有了，就是 this is it、所以说他这注 关注的地方就在这里边，还就是或者说孩子有没有生出来，生出来 fine 就是 good， 然后就算了 OK、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地方。所以不征战的生活就是就属灵不往前走的生活，就是在旷野里面的生活。我们就等着，我们有吃也有喝也有住，然后就等着。大家明白，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有玛纳吃，有磐石出的这个水喝，也有帐篷住，然后我们就等着。 OK， 那如果我们是处在这样心态的话呢，我们把神一个非常终极的心意，其实是更大的心意，完全给过滤掉了。那神其实一直在讲，就是说他所要传讲的福音不仅仅是让人得救的福音，这个是一个很根本性的一步，是一个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神传讲的福音是要干什么？他要建立他的国度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他要有岛民有统治的 OK， 就是说是在不仅是人灵魂得救，他是在我们的身内身外整个所处的环境里面，他要完全的建立他的国度统治的。所以你我有时候读起圣经来，我觉得很可惜啊。你知道当年谁就理解这一点了、啊、这个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啊，其中一个强盗啊，他当时他就明白这一点了。大家记得路加福音这个，我给大家选出来的那个强盗，那个囚犯强盗就说，他说耶稣啊，你怎么样？德国降临的时候，他当时就明白了 OK。所以说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死，不仅仅是拯救我们灵魂一个一个得救之后，他还有一个更大更完全更美好的心意，是要他要建立神国的福音。所以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些话大家不要很快的就读过去啊，这些话就在讲说神让我们要去干什么。我把它再说一遍，这些话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就读过去，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在地上生活，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不要等 OK， 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不要等，你要去往一直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神他说我按国内的话讲，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神国的车轮也是滚滚向前的，他一直在往前走的，往前走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他是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所以我们如果不动的话呢，是螳螂挡车 OK， 我们不动的话呢，就是在旷野里面就完全与这个神的心意脱节，完全与神的心意脱节。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建立神国的这个神的这个极大的心意被我们过滤掉了，因为我们只注重在我们个人的得救而已。所以启示录继续讲说，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他名称为神之道。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是吧？全能神列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一幅图画，这个神的灵让这个使徒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了 ，It's going to happen。OK， 它会发生的。OK， 它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呢？耶稣来干什么？身上怎么样？溅着血啊！OK， 而且这个就是说，我们榨着全能神烈度的酒榨，它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前人酿酒啊，这葡萄放在那儿呢，它不像我们现在就丢到机器里面了， 它有些时候人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有点像是这个韩国泡菜是吧，人也在上面踩踩踩踩踩，就有 是不是啊，翠莲是不是没有关系 OK 用手压他那时候那个酒那个葡萄让人在上面踩啊，他没有机器或者是啥，所以说他身上都溅的是那种葡萄汁，就像血一样，他是用那个图画在描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这个征战的剧烈，是见刀见光见血的 OK 身上见的血，然后天上的众军你猜是谁，就是我们 OK 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要跟着他打仗的 OK 要跟着他打仗的，所以神是要打仗的神，所以这一个关于神的认知大家千万不能够把它过滤掉，大家千万不能把它过滤掉，我们的神是满了慈爱怜悯的神，我们的神是满了恩典的神，我们的神满是供应的神，我们的神是坚固的神，是山寨，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打仗的神 He is going to fight。所以我们如果再读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我把所有耶和华呢我就把它 highlight 一下，去帮助大家再读一遍。他说于是耶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就从基甲那个就上去跑20里，连夜跑，然后跑到那边，为什么敢跑，因为神有话，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呢，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面，你只管去。然后约书亚一听 great，带着他所有的大能的勇士就打了，跑了3次，这作为军事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哪有连夜跑了然后马上再打仗了，这是根本就是他需要，但是然后第十节说谁使他们在以色列人混乱呢，这个他们是这个武王啊，是耶和华使这个武王的联军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所以约书亚可以大大的打杀他们。到了第11节呢，怎么样呢，是谁使天上降冰雹呢，是耶和华使天上降冰雹，以至于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到了第12节，是谁把亚利伯利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呢，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人手里面。然后约书亚神灵大大感动他说，主啊我向你祷告，日头不要动，月亮不要动，我继续打杀，是谁使月亮不要动，月头不要动呢，耶和华，是吧？然后第14节总结，在这日之前，在这日之后，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这日，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 ，Who is fighting？ 神在 fight，OK？、Okay、神在 fight， 是神在打仗嘛 ，OK？ 所以，继续的到了我们刚才念的这个五王的时候，神说呢，你要这么样来对付这些王，神要打仗 ，OK？ 我们必须 move on。我们在神，我们有非常重要的选择要做，就是就是你到底要不要打仗？算了，找不到了。我先。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有谁讲过这个话了？我举双手。只有冯斯才讲过啊，剩下的人都没有讲过这个话，还有陶宁讲过。哇，我们今后希望大家都来分享，说是这个你不讲这个话是因为什么？有什么诀窍能够让我们都来学习一下 ？OK， 大家有没有讲过了？啊？不敢这句话都不敢讲啊！在主面前做诚实人 ，OK。这没什么不敢讲，我们承认敌人比我们强 OK。 把大家还记得第十章我们刚才读的所有这一切吗？所以说常常我 所以看我自己的生活和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生活里面，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征战自己处在征战当中。所以那当然这个可能还情有可原，那我们就先不谈 OK 那当然这个也是需要长大了，就像一个小 baby 他半夜起来了我一定要吃，这是很不懂事的事情，但是呢那我们就先不讲他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是还一类的，就是说是他知道是要征战呢，但基本上呢还没开始呢就先缴械，说 sorry no way OK。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常常出现的事情。所以我很鼓励这个我们教会中这个属灵上年长的弟兄和姐妹，包括我自己的所谓年长的信主年份多一点的弟兄姐妹，就是说要开始，就是说或者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已经在开始很久了，就是说不断地来做这些的征战，以至于说呢让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可以看得见，可以知道说是怎么样的来做属灵征战，怎么样来生活 OK。 因为这个是必经之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看征战的几大方面，自我、世界、撒旦，哪一个都比我们强你的自我有些时候真的比你大，你所处的周围的环境跟世界，你觉得说是 no way to overcome， 不可能去 去抢了。然后你再想说你想跟撒旦打仗OK。 所以以至于说我回到刚才这个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两大例子，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心思的领域的战场，自义、自怜、自卑、自傲、自私、自我、害怕等等等等等等 OK。 这是人心思意念里面这有些时候我看我两个小孩子，我就盯着他们眼睛看，哇，他眼睛里面转啊，心思里面他不用说出来，我就所有这些的词都可以描述他们在一些事情上的挣扎 OK。这一些事情真的挣扎，你别说我看我小孩子，有时候看一些弟兄姐妹也是同样的这个，包括看我自己也是同样的挣扎，其实都是在这些里面转。所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这个坚固营垒就是英文叫 stronghold， 就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它碉堡。OK， 这些自怜、自义、自卑、自傲、自私、自我、害怕，他在里面已经设碉堡。OK， 所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Take every thought captive， 这个是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是神一定要带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领域开始征战。所以这是一大领域，还一大领域，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把它总称，我就把它总称为文化领域好了。这个是比较内在，这个是比较外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教育系统、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工作与信仰、我们的科学与信仰的问题我们所接触的媒体、我们所处在的经济、我们自己的娱乐的生活，包括这个宗教、政府等等等等。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神在地上要干什么？建立他的国。大家如果去读以赛亚书、读先知书或者是读启示录的话，神建立他的国的时候，他还是要有政府的，他还是要有经济的。就我们想象的神的国，就是大家一天到晚飘飘飘 OK， 然后口中唱哈利路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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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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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大家如果去读这个，去真正去仔细的研读这个圣经中有在讲说将来神的国的样子 OK。 所以他还是有他的政府，还是有他的经济，我们人还是要管理自然的 OK。回到神犯罪，人回到人犯罪之前，在创世纪神造人的这个原本的心意，他是要恢复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它是要恢复的 OK。 所以说它我们还是会接触娱乐，我们还是会接触政府，我们还是会接触经济，我们还是会接触媒体，我感觉说不定还有 astrophysics OK， 或者是 solid state physics， 或者是 mathematics computer， 不知道 OK。 我是希望有了 OK， 地质 whatever OK。 所以怎么样按照神的一个心意建立起属于他的统治，这个是神让我们给我们的 mandate 啊、使命，这个不要被我们过滤掉，不要我们就想的就是说是就像诗歌里面唱的说是等主来接我回天家、哦、这句话是这个当然是对的真理了，但是唱多了之后呢我们的心态就跟着变了 OK、什么事情就不做了等着了。所以神的心意是说我们要不断地打，不断地打，不断地长，不断地打，不断地攻破，不断地征战，以至于说在所有这些外在的文化领域，在我们内在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要完全地要被神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基督都不断地一个一个攻下来，一个一个的占领，一个一个的成为我们的得地为业的地方。就像这约书亚记说这是神的一个的心意，他说哎呀 Let's go Let's fight 然后我们说 Let's wait。所以这个完全的是就是完全的是分开的不知道用什么词，完全是分开的 OK。 所以说你可以想见神的心有多焦急，你可以想见神有些时候我们还不理解说 why 就是为什么神好像没有在帮我们，为什么神好像看不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或者看不到神在我们教会的作为？原因有些时候是很根本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完全迷失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整个的带的方向。我们在这边而且不动，神说要往前走，要不断的走，我们完全两个没有交集。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过着一个旷野里面晃荡的生活之后，我们会越来越觉得说为什么没有神，看不到神的作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跟神的心意 align 起来，接起来。所以第申命记第七章第十七节里面，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么能够赶出他们呢？神就回答了，第十八节接着说呢，他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的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埃及所行的事，你要就是你亲眼看见的神大能的作为，耶和华神必照样带你所惧怕的那一切民呢，就像当年带领对待这个埃及的人的民一样。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必要有大能的作为等等等等，而且呢必把他们去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属灵征战里面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动力和最大的力量和安慰和信心啊，来源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一定要走的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如果认定说这个是神一定要走的路，这个是神在我身上一定要成就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才会出来，我们才会说愿意往这条路上去走。所以我们在读第十章，我有时候读的觉得说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差别实在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跟我们现实生活差别实在太大了，因为他这里面讲说神做了这个，神做了那个，神决定 fight 打这个仗，神决定打那个仗。我们我看我的生活，看我们教会生活，说这个仗打不赢，那个仗也根本试都不去试，再去试完全惨败。我这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What is the problem？ 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到底是不是说我们要去打，而且认定说 I have to 我必须走这条路，这是我们一个信心跟力量的 起始点在于说认定这是神一定要带我们走，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愿意立志说我们一定要走。 OK、所以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会多有的时间会邀请弟兄姐妹来跟我们分享见证他们的征战的这个经历，他们的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和作为。我本来今天想邀请一个姐妹来分享的，但是时间已经到了，所以 sorry， 这个下一次这个我们会有聚会的时间，就请大家就是来分享我们在我们属灵生活里面是怎么征战的，是神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带领我们。但是回到最开始跟大家讲的一个信息，神是打仗的神，他要求他的子民也是打仗的子民。你不打仗，你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应许。OK， 所以希望大家牢牢地抓住这个真理，而且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他是要为我们打仗的神。我们什么时候跟他的心意 align 起来，什么时候就是得胜的时候。OK。所以我们一起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求神来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来省察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跟随神去打仗的人？是不是愿意做圣经所描述的约书亚所带领的一切的兵丁和大能的勇士？求神把这样的励志和这样的笃定赐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认定要打仗的这样一个心智上面不有任何的疑惑跟犹豫。诗篇二十四篇里面讲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占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是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主，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战场， 我们今后人生的日子就是要靠着你来打仗的战场。主啊，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知道敌人比我们强壮，但是敌人不比你强壮，你比敌人强壮，你必照着你的应许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你所告诉我们的话。所以让我们是靠着应许过生活，而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过生活，而不是靠着我们的心意过生活，而是靠着你的心意过生活。求你把我们炼造成一批大能的勇士，把我们教会炼造成一个能够为你打仗的精兵。亲爱的主，我们渴求，我们所求的不仅是我们个人得救，我们所爱的人的得救，我们所求的是在你在这地上建立你的国，建立那荣耀的神国，让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全地，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战场，在我们文化领域的战场来装备我们。主啊，我们渴求被你来装备，因为你呼召我们要在这些领域来为你来征战。主啊，让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面，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来认领这一个一个的战役。主啊，当你的灵呼召我们说要起来，我已经把这地交给你了，我们就在你面前站起来，连夜要冲过去，要靠你的力量来征战。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提升我们。谢谢主，愿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成为我们一生的改变。孩子，把这样的愿望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你选召你的子民，求你呼召你的精兵来装备他们。愿你使用这样的教会，使用你的子民。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有一个报告的事情，我们昨天后来关于这个下一次开这个会员大会，然后关于核心同工的这个推选的过程，我们昨天后来有一些讨论。那我事后在查点的时候，好像又有一些弟兄姐妹又提到，还是发一下，还是不清楚这个流程，所以我们。我后来又打晚上又打电话给冯彩弟兄，要比较更清楚的了解他所提出的那个建议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有一个 understanding。Yes, yeah, OK。所以那我们就是把它把这个流程把它打出来。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我们就是照着这个流程去操作了。OK。这边还大家手里都有了吗？你们要吗？OK， 别的弟兄姐妹手里都有是吧？所以那那我们是就是说，我想我后来理解冯彩弟兄他们所提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候选人他应当能够愿意站在弟兄姐妹面前表达他是愿意以这个角色来服侍。所以我们综合章程的细则里面的规定呢，就是说是，所以我们就有建议这九步，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合作这样。那一个呢，就是讲到，就是说要特别恳请大家仔细阅读我们所通过的这个操作细则。OK， 一定要仔细阅读。所以我们也就是在后面附信里面有两页，有把这个细则有在附在上面，关于同工会和核心同工会和联系同工会的操作。OK。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请大家一定要祷告。当你觉得说神感动你要去建议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某一个人选的时候，希望你是借着祷告之后得出来了。OK， 寻求神的心意。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是鼓励您呢，就是说直接去跟这个你想推选的人一起祷告交通，看对方是否愿意。但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不 comfortable 呢，你也可以来叫我去跟那人谈也可以。好，我们就是说第三步和第四步 either one， OK， 或者同时都可以。那我们是希望呢，在礼拜三之前呢，能够第三步和第四步要做完。到了第六步的时候呢，就是说礼拜五的晚上，就圣台弟兄会 会 coordinate， 就是说这个所有愿意以此身份来在教会以核心同工的身份在教会来服侍的人呢，礼拜五晚上要在会众面前有一个有一个表表态表示OK， 就是至少在众人面前表达 OK。 然后这个第七点呢，就是讲到到了礼拜天呢，我们就会分发这一郎叶子的他的一个个人介绍。然后在那之后的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就是这些候选人就是会跟Pastor Paul 跟 Pastor 朱建呢，就是有特别仔细的交通。然后我们希望现在日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想需要跟小组长们商量，是礼拜五好还是礼拜天好呢？我们会有一个会员大会来选举。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Silence means no. OK， 还没有什么别的要报告的事情。那我们 Coming Friday 就是还是有正常的聚会，那么会有集体的敬拜然后敬拜之后再分成小组。OK， 还有 OK， 那没有的话，那就我们聚会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